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分享祷告人生第十九章，见证一个故事发展。1987年艾美丽出生后，我们的车子严重的挤破，她的五个兄子很难才挤得上细小的雪佛兰骑士旅行车，两个男孩硬挤在后座，连安全带也无法系上。在室内熬了10年，我是财政拮据的差会副总监，由于不够现钱，我们决定贷款买一部二手的1985年道奇七人车。对于有6个孩子和2个成人的家庭而言，我们仍缺少一个座位。可幸安德鲁和金体型还小，可以供给一条安全带。艾美丽人生的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汽车婴儿座上度过，吉尔需要不停开车带金往返语言治疗、物理治疗和医院诊所。我们担心艾美丽的后脑勺可能会像装在背筐里的印第安婴儿那样平坦。几年后，由于变速器出了问题，我们把七人车卖给修理技师，才发现艾美丽有多爱那辆车。我们买了一部更旧的旅行车，后来不止一次艾美丽依依不舍地提起那辆旧的七人车，让我和吉尔互相嘀咕，她这一面是我们从前没有注意到的。几年后，我开始几乎每天用3寸乘5寸的卡片为艾美丽祈祷，求上帝让她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爱物质在艾美丽的生活中不是一项强烈的罪，只是他的心有那么一点偏爱物质而已。一艘船最初偏离航线一点点时，可能察觉不到，若不及时纠正，时间久了，船就会偏离航线很远。我为防止一颗心走歪而祷告，我为小艾美丽祈祷，因为我不能进入她的心。祷告塑造我们，上帝要做的多于单纯回应我的祈祷，祷告引上帝进入我的生活，通过微妙的方式改变我这个祷告者。我为艾美丽祷告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我更意识到她是一个人，这除掉了我急于用说话纠正她的倾向。由于我向父诉说她的心可能会偏移，我就能在罪面前放轻松点。祷告软化了我，定时周全地为艾美丽的倾向祷告也影响了下我和吉尔买车的选择。2003年，我们的1993年日产马克西玛跑到接近16万英里时不行了，于是我们又把车子卖给修理技师。那时3个年长的孩子已经不跟我们同住，所以财政比较松动，我们考虑购买第一部新车，并且到本田陈列室参观。吉尔喜欢本田思域，我喜欢本田 CR-V。我们晚饭时讨论买车一事，注意到艾美丽一想到买新车就脸上泛光，她在朋友圈子的地位会稍微升高一点。我和吉尔互望了一眼，在晚饭后谈了一会儿。艾美丽就读的学校有不少家境富裕的孩子，需要表现家底好的压力开始在她心里作祟，坐一辆新车上学会提高她的社会地位，我们不想强化她制造假象，同时间不想做汽车贷款，所以买了一部1996年的丰田亚洲龙。吉尔和几个较大的孩子马上嘲讽它是一辆老汉之车。我继续为艾美丽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祷告。吉尔和我对艾美丽的爱引导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的祷告反过来又让我们更爱她。我们的祷告不是孤立的，乃是跟上帝为他及为我们编写的更大的故事结合。祷告的动作令我们警醒，塑造我们的决定。以下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购买丰田亚洲龙之后的一年，艾美丽在麦当劳打暑期工，储了1000美元，她想买姐姐的1990年的丰田卡罗拉，但必须待冬天姐姐和姐夫去了孟加拉后才成交。秋季的交际活动让艾美丽花掉不少钱，到了圣诞节她只剩下500元，她向我和吉尔请求一次免息贷款，答应几个月后清还。但我们的家规很清楚，父母只提供基本生活需要， 额外支出如汽车和手机自付，因此我们拒绝了他的请求。几个星期后，吉尔听到艾美丽向上帝祈求一部车，他的祷告感动了我们，部分原因是他显示艾美丽的心向着上帝而非物质，因此我们贷款给他。我们为艾美丽的祷告揭露了我们自己的心，我开始看到自己也同样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的节俭其实也是爱钱的表现，喜欢节省小笔小笔的钱与喜欢赚大钱没有根本差别，两者都是以金钱为中心。我也开始注意到我对侍奉机构的一位捐助者特别有礼貌，这也是爱钱的一种表现。我常常发现，当上帝不答允祷告，他是要显露我内心某些事情。我们的祷告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是跟一位有位格的神圣的灵对话，他不单想听我们的话，也要塑造我们。如果上帝轻率回应我们的祷告，那就变成了异教信仰，因为这类的神才会有求必应。当某人的祷告不蒙应允，我会希望了解背后的故事，他祷告了多久，他祷告时上帝在他心里做了什么功，上帝在此情况中有何行动。我们大多数人都将祷告和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作为分开，但上帝工作的方式并非如此。祷告不是存在于某个稀有的属灵世界，它是我们生活经纬的一部分，祷告本身成为一个故事。做父母和祷告，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论如何做父母的书甚少讲祷告。我们本能的相信，只要掌握正确的圣经原则并坚定的运用，孩子就会变好，但这一套在伊甸园却行不通。即使有完美的环境和完美的关系，上帝的两个孩子还是变坏了。许多父母，包括我自己，起初有信心可以改变孩子，我们不屈服于孩子的意志，但我们尝试用我们的意志主导孩子，我们无意中变得苛求，我们被真实改变的盼望所驱动。然而改变只有在正确的行动下才会发生，除非我们认定我们不能改变孩子的心，否则我们不会认真看待祷告，结果悔改往往欠奉。举例，我们看见儿子执于己意时，通常不会问我是怎么样固执己意呢，或我是怎么生气呢。我们想上帝帮助我们控制孩子，我忘了上帝不是神仙，而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他想按他儿子的形象塑造我们，不下于要回应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父母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被动。父母会说，我的儿子向来容易生气，或当他还是小孩时脾气已经很大。流行心理学倾向把各儿童期的描述看成定律，更加强化了父母的被动性。举例，如果一个2岁的孩子表现不好，他的妈妈可能会耸耸肩说，他正经历可怕的2岁阶段，这个妈妈被困在心理学的说法中。还有，他因为和女儿交谈过，甚至管教过，可能都起不了什么作用，被动心理或进一步强化。他与现实抗衡，但现实并没有退让。他试过祷告，但没有什么发生。他碰上了另一个固执己意的人，结果投降。他被动地接受了世界的现况，像古希腊人，他被命运之神所困。当我们这样面对事情，人生就有一种固定和既有的感觉，祷告变得毫无意义。两种态度拦阻我们进入上帝为我们孩子编织的生命故事。以下图表总结了这两种态度。开始时，我们通常倾向要求很高，但当我们在人的固执己意面前碰钉，就逐渐放弃盼望。如果走在正确祈求的路上，你同时也放弃了，但这是好的放弃。你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人，你转而依靠上帝，观看他如何编织故事。坦白说，吉尔和我做父母做得最好是透过祷告。曲棍球和信心，我们为艾美丽的祷告可用2个字来总结：信心。 我们希望他生活的能量来自上帝，不是他身边的人和事。我们希望他住在基督里。这里有一个故事开展自这个祷告。艾美丽爱打草地曲棍球，草地曲棍球像冰上曲棍球，但比较温和，需要11个队员。他学校有个一流训练水准高的曲棍球部，球队通常赢得组别冠军，经常角逐洲际锦标，教练很棒，但艾美丽认为他偏心。那一年艾美丽和他的朋友都不是受宠的对象，有时整场比赛都坐后备席。一位家长听闻这事，与我在体育馆聊天说，教练这样做真叫人难以置信，这不让你发疯吗？我回答说，其实不，我为着艾美丽仍在我们看顾时遇上这种小挫折而感恩，这是让她信心成长的大好机会，她在后备席经历上帝将远比在球场上多。那位家长以为我和吉尔会为艾美丽的遭遇而愤怒，他为孩子定的目标与孩子的成就相连，而我们的目标是与艾美丽的信仰相连，因此我们不过视运动为一个途径，让他学习扎根于上帝。我是坐冷板凳为祷告蒙应允，因为我每天为艾美丽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祷告。请别误会，我希望女儿在球赛中多上场，每次我在看台瞄到她坐后备席，内心都给刺一刺，但是了解到坐后备席是人生的重要装备，我的失望就减轻许多。人生坐后备席的时间总多于给人拥戴。我问艾美丽要不要我找教练谈谈，她说希望自己想办法，结果她跟教练谈过几次但没什么进展，但我看见她为着看来不公平的待遇坦率地跟成年人谈论，内心兴奋极了。跟一个对你不公平的上级理论，会增加你得到更多不公平待遇的机会，这是让艾美丽不从世界得满足的另一个机会，我祷告蒙应允的又一个例子。接下来的暑假，艾美丽在夏令营担任导师，她的信仰经历大跃进，她甚至错过了夏季的曲棍球训练营，她在秋天重返球队，不知道自己的球技有什么改变，但最好的是他再不理会教练或朋友怎么想。结果他在高中那年球技打出最好的成绩，我问他怎么会如此，他回答说，我不怎么理会别人怎么想，我只做自己。我们为艾美丽周全的祷告，便看见上帝令他的失望编织更大的图画，上帝容许他的生命有小苦楚，是要让他的灵魂在他里面成长。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行事。